Dave Matthewson 博士，新约文学第十二讲，福音主题和使徒行传简介。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的新约历史和文学课程第十二讲，福音主题总结和使徒行传简介。现在，使徒行传的材料不包含在第一次考试中，它将出现在稍后的第二次考试中。因此，我今天在总结福音书时要谈论的关于福音书的材料对于考试来说是公平的，但使徒行传的材料却不是。但如果我们足够早地完成福音书，那将是一个好主意，我们至少可以开始使徒行传。然后，我计划在四分之一时点左右停下来，甚至可能稍微停一下，是的，在那里，然后用剩下的时间进行复习。我会谈谈那会是什么样子。我将更多地谈论考试。我会告诉你它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如何学习。我将打开它供大家提问。因此，审核时间的长短将取决于您。如果你想出去享受美好的天气，每个人都可以保持安静。我知道你不想谈论考试，你宁愿出去，我们可以提前结束。但我确实想让你有时间提出任何问题，例如我们讨论的内容或考试中的预期内容，或者您的笔记中是否有空白或您不理解的内容，或想问一下。我会给你一个机会。这将是课程的最后20分钟左右。再说一次，我主要想提出问题，所以我们要讨论多久取决于你。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所以，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想结束我们对福音书的讨论，然后再次开始使徒行传。好的。父亲，谢谢您给了我们美好的一天和温暖的天气。我祈祷我们能找到机会出去享受这里的一切。天父啊，我现在祈求你能帮助我们专注于新约圣经的一小部分，以及你在旧新约圣经中给我们的整体启示。我祈祷我们会受到挑战和鼓励，以新的眼光阅读福音书，理解福音书对耶稣描绘的观点和各种肖像，以及了解它并顺服它意味着什么。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好的。我们主要从一个角度来看待福音书，而不是仅仅为了掌握其内容。希望您通过阅读了解了这一点。但我试图强调每本福音书的不同重点。我假设这是因为，正如我们稍后会看到的，教会允许四本福音书出现在新约中，而不是只有一本，或者只是将它们全部组合成一本大福音书或一个人的生活。天啊，教会已经允许四本福音书出现在我们的正典圣经中。所以我试图做的是，当我们阅读福音书时，我只是想让你尝尝每本福音书的独特之处。他们有什么是别人没有的？或者他们可能强调什么，而其他人则不强调。或者至少只是与其他福音书相比，任何一本福音书的主题和主要重点，这样你就可以了解每一位福音书作者的独特方式是什么。我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争论。互补的方式，不是矛盾的，而是以互补的方式，每位作者传达的关于耶稣基督这个人的独特观点是什么。现在，当我上大学时，我上的第一门福音类课程是一门叫做基督生平的课程。实际上，在大学和学院，特别是圣经学院和基督教文理学院设置中，开设一门课程是非常传统的关于基督的生平。基本上你所做的就是借鉴所有四本福音书，你将它们放在一起，对基督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进行了相当连贯的描述，并且通常会产生事情发生的特定时间线，你最终会得到关于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以及他教导了什么的宏大叙述或图景。这很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为了能够协调福音书描绘出基督是谁，这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跟随新约的带领，有趣的是，我说新约圣经没有这样做。新约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基督生平的四个不同的记载。因此，将它们放在基督的伟大生活中，或者是关于基督的生活或基督的教导的课程中，危险之一虽然是有帮助和必要的，但危险之一是我们可能会冒着削弱独特性的风险。四福音书各自的声音。因此，也许在我们将所有福音书整合到基督的伟大生活或基督的教导中之前，有必要了解每本福音书提供的关于耶稣的独特声音或独特视角。这就是我们在这堂课上试图做的，不仅仅是给你基督的生活，而是关注四福音书的独特主题和观点。同样，在教会历史中，第二世纪有一个人名叫塔蒂安，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一点。 塔蒂安试图写一部名为 Death Throne 的作品。再说一次，你不需要知道测试或任何东西，或者 Death Throne 是什么。Death Throne 只是他所写的这本书的名称，他试图将所有四本福音书合二为一。他从约翰福音开始，正如我们所说，这很有趣。甚至一些认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相当可靠的学者也对约翰福音提出质疑，因为正如我们所说，约翰福音的特征之一是作为一本更具神学性和更具精神性的福音书。因此，今天的许多学者不会依赖约翰来获取有关耶稣的历史信息。他们认为他更具神学性，反映了教会的教义等。但塔蒂安从约翰福音开始，将所有四福音书编织成一个关于基督生平的宏大叙事。但有趣的是，这种说法从未流行起来。教会从未采用这一点，也没有采用塔蒂安的方法。相反，他们再次允许四福音书成立，以及他们对全面而复杂的理解耶稣是谁的独特贡献。因此，举例来说，当我们看马太福音时，我们发现马太以多种方式描绘耶稣，例如新摩西，他像摩西一样，现在来拯救他的子民。耶稣被描绘成一位老师。耶稣被描绘成神的儿子。他被描绘成大卫的祖先，大卫的后裔，有权坐在大卫的王位上，以王的身份进行统治。但不仅对于犹太人，也对于外邦人。马太福音明显强调了外邦人的包容性。耶稣被描绘成整部旧约圣经的高潮和应验者。马可将耶稣描绘成他的人性和神性之间的平衡。他将耶稣描绘成一位受苦的仆人，为他的子民受苦受死。路加将耶稣描述为救世主。这是路加福音的特色用语之一，用来形容耶稣为救主，或耶稣为拯救他的子民，或带来救赎所做的事。路加也将耶稣描述为大卫的子孙，就像马太在应验旧约时所做的那样。路加福音也将耶稣描述为一位对社会被排斥者充满同情心的人。那些被其他人拒绝的、不受欢迎或不可接触的人，耶稣却接受。然后约翰出现，并以多种方式描绘耶稣。约翰福音是唯一一本将耶稣描绘成逾越节羔羊的福音书。他是神的羔羊，应验了旧约逾越节的羔羊。现在耶稣实现了这一点。耶稣是道，或罗格斯，是神的启示。耶稣被清楚地描绘出来，虽然我认为所有四本福音书都这样做，但约翰明确而公开地将耶稣描绘成神的儿子，神本人。在不否认他的人性的情况下，耶稣被清楚地描绘成一个神圣的人物，即上帝本人。所以你可以看到福音书有独特的方式来呈现和描绘耶稣。如果我们缺乏这四种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就会陷入贫困。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教会不理会这四个人了。如果我们没有这四种不同的观点，以及关于耶稣是谁的不同侧重点和主题，我们就会有点贫乏，我们对耶稣的理解就会缺乏。所以这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太快地将所有福音书结合到基督的生活中之前，我们需要听到他们独特的声音，以了解他们试图独特地讲述耶稣的事情。耶稣他是谁？他做什么？他说什么？然而当我们将四本福音书结合在一起，并将它们放在一起时，你会发现这四本福音书似乎都出现了哪些独特的特征。如果将这四者加起来，如果我要画一幅耶稣的肖像，我可以强调什么似乎来自福音书。再说一次，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将所有这些放在一起形成一幅宏伟的图景，但是是否有任何出现的事情，我特别想到了我们可能会忽视的事情。福音书作者所提出的主题是否有我们可能会忽视的？现在其中明显出现的主题之一是耶稣的神性，但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不会质疑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点难以想象耶稣的人性。这是一个起点。如果我要画耶稣的肖像，我首先要强调的是耶稣的人性，那就是避免成为一个迷幻的耶稣。现在 docetic 这个词实际上来自希腊词 doko，意思是似乎、思考或似乎。 Docetic 这个词被用来描述一种非常早期的关于基督的异端或错误教义，这些教义实际上否认了耶稣的完全人性。他说耶稣只是显现为人，因此有了 Docetic 这个词。同样希腊词的意思是似乎，而幻影论或耶稣的幻影观意味着耶稣只是出现或似乎是一个人。所以很早就 这非常有趣。很多早期教父开始思考耶稣并阐述他们的想法时，非常非常少的人否认耶稣的神性。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多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否认他的人性，比如诺斯替式思维以及强调精神而非物质的柏拉图式思维。但同样，幻影说是一种早期异端邪说的名称。该异端说耶稣似乎或看起来像是人类，但他实际上不是。因此他同意耶稣是神，他是神，但否认他的人性。但在福音书中，我们发现耶稣完全的人性被揭示出来。再说一遍，你不必读太多路加福音第一、二、三章就能读到并看到耶稣，并以他完全的人性面对他。路加福音，正如我们所说，路加福音是唯一一位讲述耶稣童年的作家。他在那里有那句有趣的短语，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以及上帝和人类的喜爱程度都在增长。我的意思是，路加怎么能这么说耶稣呢？如果耶稣是神，他需要怎样成长？然而路加提醒我们并揭示了耶稣完全的人性，耶稣确实必须在智慧和理解力上成长。因此，一方面耶稣是全知的神，知道一切，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无知的人，不知道一切，必须学习。因此他必须在智慧和身量以及上帝和人类的喜爱上成长。后来福音书中有时有一个有趣的短语，特别是我认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耶稣说，连人子也不知道，连我也不知道人子来的时刻。将返回，当谈到耶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耶稣说，我实质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只有天父知道那一天，那一天何时发生。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将耶稣描绘为代表他的子民受苦并死去。路加福音还有另一件有趣的事。在福音书的最后，在克西马尼园，你记得在耶稣被捕之前，你会发现福音书描绘耶稣与他的门徒在花园里祈祷，不是伊甸园，而是耶路撒冷郊外的克西马尼园。当他祈祷时，不久之后，守卫们来了，他们逮捕了耶稣，带他去受审，然后他就死了。在花园里，他被描绘成正在祈祷。有趣的是，路加把耶稣描绘成这样祈祷的。他说，父啊，求你让这杯离开我。这意味着杯子是耶稣即将承受的苦难和死亡的隐喻。有趣的是，耶稣似乎在说，天父，如果除了我的死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会投票给你。换句话说，耶稣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即他的死亡，做出了恐惧的反应。这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反应。然而，当然，耶稣接下来的话不是我的意愿，那是我想要发生的，而是你的意愿，向天父祈祷，然后耶稣走上了十字架。但在那一刻，路加将耶稣描绘成面对死亡时所经历的非常人性的反应和情感。因此，福音书描绘了耶稣的完整人性。他们不会回避耶稣的神性，但也不会削弱他的人性，并以完全人性的方式来描绘他。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本学期稍后会讨论的希伯来书中，作者可能是在反思福音书。他说，耶稣之所以能够担任我们的大祭司，是因为他在我们所经历的各方面都受到了试探。有，但他没有犯罪。换句话说，对大祭司的要求是能够理解和同情他所代表的人民。如果耶稣只是神，他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只能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他是神，但同时他也是完全的人。他经历过人类全方位的诱惑。例如，当你想一想，耶稣受过性诱惑吗？他可能是，但他在思想或行动上从未跨越过受试探与实际犯罪之间的界限。因此，耶稣会经历全方位的人类诱惑。因此，整本新约，尤其是福音书，都毫不犹豫地描绘了耶稣作为一个人的完全人性。同时仍然把他描绘成上帝的儿子和他完全的神性。所以今天我们再次更倾向于强调耶稣的神性，因为这可能是耶稣的一个方面，许多人倾向于拒绝并认为他只是一个人。但在第一世纪，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会有更多的倾向否认耶稣的人性。因此圣经作者强调耶稣的人性，他完全的人性，以及他的神性。因此耶稣肖像的第一部分或方面将是他的人性，避免一个迷幻的耶稣。 在我们继续之前，我想用另一个例子，只是为了表明幻影论是如何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我们的一些语言中，甚至是我们在教堂里唱的一些歌曲中。我总是想，当我在圣诞节唱这首歌时，我总是感到畏缩。在马槽里，你来到那个地方，他没有哭。谁说耶稣不哭？他是一个人。像其他人类婴儿一样，他也会哭。这是对耶稣的一种非常迷信的看法，他不会哭。或者，当我们画耶稣的照片时，他发光，头上有光环，这当然捕捉到了耶稣诞生的意义，但他往往掩盖了他只是一个普通人的事实。耶稣所经历的，这只是一次正常的、非常谦卑的人类出生。所以，要避免迷惑的耶稣。我要强调的耶稣形象的第二个方面是耶稣对被排斥者的同情心。避开受欢迎的耶稣。也就是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特别是在路加福音中，但其他福音书也给出了暗示，耶稣不是一个讨好宗教机构和精英的人。耶稣不是一个简单的追随民众的人。但耶稣愿意大胆地跨越社会和经济的界限，接触那些被社会排斥、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与他们建立身体接触和关系。耶稣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他的同情心，特别是对社会边缘的人。当这种做法不受欢迎时，宗教精英和机构就不会参与其中。我们再一次从路加身上看到，这就是耶稣经常陷入麻烦的原因。特别是当这是他与旧约律法发生冲突时。他当然不应该与这些无视摩西律法的人交往，或者身体接触他们，或离他们太近会导致某种仪式上的违规。但耶稣非常愿意这样做，所以要避开受欢迎的耶稣。强调耶稣不是向宗教、社会精英和民众伸出援手，而是向那些被排斥者和不受欢迎的人伸出援手。我要强调的第三个重点是耶稣对管家职责的关心。避开富有的耶稣。再说一次，特别是在路加福音中，福音书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耶稣说财富是有罪或错误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耶稣在福音书中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对物质财富和财富的信任会掩盖或剥夺对耶稣基督的真正信任，那么这是危险的。耶稣真正反对的是囤积财富和对财富的信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不要在地上积攒财宝，地上有虫子和锈蚀。再说一遍，他并不是说钱是错的。他说，唯一的问题是，这是暂时的。它可以被摧毁。你唯一值得信赖的正确对象是耶稣基督。因此，耶稣提醒我们，财富是你信任和依赖的非常糟糕的对象。囤积财富或信任财富来换取对耶稣基督的信任，只是错过了耶稣所做的事情。我想知道，特别是在我们北美的背景下，我们是否不需要再次听到这个消息？许多基督徒不需要回去听听耶稣以及他所说的关于我们对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态度。最后，关心社区。我们在所有福音书中都看到耶稣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门徒。这并不是因为耶稣喜欢小团体之类的事情。耶稣正在做的是准备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将形成一个围绕着耶稣基督的服从和敬拜的社区，以及一个将继续传播和扩展，并最终覆盖整个地球的社区。因此，耶稣在他所有的福音书中都为追随者群体做好了准备，他们将继续耶稣开始做的工作。一个通过服从耶稣基督来识别自己的社区。所以，要避免一个个人主义的耶稣。顺便说一句，我们也说过，耶稣选择一小群门徒的原因，以及他选择其中12个人的原因。我想，我们之前提出过，是出于什么原因？耶稣为什么选择12个门徒？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不呢？我的意思是，8人会是一个不错的小团体，或者15人可能会更好一点。为什么是12？是的，以色列有12个部落。换句话说，这是神的新子民，新以色列。其基础是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而不是以色列的12个部落和法律。因此，现在耶稣通过选择12个使徒所做的事情是组建一个新的民族，一个新的社区。这个新社区将以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和对他的服从为标志，并将继续耶稣亲自开始的工作。所以，至少在福音书中，我想我可以证明新约的其余部分，福音书和新约的其余部分不知道社区之外的基督徒这样的事情。或者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基督徒， 认为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它不存在。难以想象你会成为耶稣的追随者之一和基督徒，而不属于某个社区。那是耶稣的教会，神的子民。因此，在我们倾向于重视个人主义和我们的愿望的社会中，也许我们有时需要听到耶稣的反文化信息，提醒我们，我们多么需要一个由上帝子民组成的社区。上帝的意图是，我们不要像个体基督徒一样生活，而是生活在一个社区中。这个社区是耶稣建立和创造的上帝的新子民，围绕着对他的信仰回应。还记得我们在旧约中说过，大多数犹太人会根据什么来定义神的子民吗？你属于上帝子民，属于上帝子民群体的一个或多个明显标志是什么？什么样的身份标记可以表明你真正属于这个群体，神的子民，旧约中神的子民？他们会关注什么？是的，他们如何崇拜？好吧，他们是如何特别崇拜的？在旧约时代，那会是什么样子？庙祭祀，寺庙祭祀，遵守法律。因此，这将是你遵守摩西律法、献祭圣殿祭品的主要标志，甚至更进一步，从种族上来说，你是犹太人。再说一次，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在新约中，谁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他们是亚伯拉罕的肉身后裔，还是外邦人，也可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就是耶稣登场的地方，他重新定义了上帝子民的社区及教会。顺便说一句，教会这个词，我们已经从中创造了一个技术术语，但是教会这个希腊词，实际上在希腊语旧约中用来指以色列国，是以色列人的集合，神的子民。因此，当他们使用教会、马太和保罗这个词时，他们并不是使用一个新术语，而是使用从旧约圣经借来的一个术语来指代以色列。再说一次，耶稣所做的是说，现在真正的教会、真正的聚会、神的真正子民，不再关注遵守律法和圣殿献祭，以及在种族上是犹太人，而是现在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反应，归向耶稣基督。这就是为什么外邦人也可以被包括在内。如果决定因素不是遵守法律并成为犹太人，那么外邦人也可以像以色列人一样成为上帝的子民，只需以信仰和顺服耶稣基督来回应。因此，福音书中关注群体，避免个人主义的耶稣。耶稣在所有福音书中再次为一群追随者做好了准备，他们在社区中，在某种意义上将成为他的代表，并继续他的使命，并且他们将以信仰和顺服回应耶稣基督。好吧，你可能还可以想到其他事情。几年前，我的一个班上有一个人提出要关注恩典，避免律法主义的耶稣。也就是说，耶稣来不仅仅是为了教导新律法。虽然他确实满足了追随者的要求，但他也提供了满足他的要求的手段。耶稣被描绘为仁慈地建立一种关系，并仁慈地提供他对他的子民的要求。还记得登山宝训吗？那些邻里贫穷的人，那些认识到自己破产的人，那些饥渴慕义的人将会得到满足。神会让他们充满公义。所以，这可能是第五个，这是对神的恩典的关注或强调，避免律法主义的耶稣。耶稣来不仅是为了颁布新的律法或获得救恩的方法，而且还仁慈地提供了救恩，并仁慈地为他的子民做好了准备，让他们顺服地跟随他。好吧，对这四个中的任何一个有疑问吗？你或许可以想到其他人。什么？哪一个？我刚才引用的那个。我正在努力思考。那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是的，马太福音第五章，我认为这是八福中的第十二节。是的。好的。好吧，让我向您介绍下一本书。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进入了新约的一个新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在某些方面，它是独立的。它很像福音书，因为它是叙述性的，但它与福音书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关注任何一个人。它关注的是许多人，而不是关注一个人在有限的地理位置上的功绩。但同样，它的地理分布要广泛得多。它最终涵盖了整个希腊罗马世界。所以，《使徒行传》在这方面有点不同。但是早期教会的故事，《使徒行传》首先要问的问题是，《使徒行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如何理解它在新约中的位置？我们之前也谈到过，新约并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而是更有逻辑性和主题性。 所以《使徒行传》实际上在新约圣经中有一个非常自然的位置。它自然地遵循福音书，自然地逻辑地为书信新约的其余部分，特别是保罗的书信做准备。原因是这样的，使徒行传自然是跟随福音书的，因为它记录了耶稣在福音书中开始做的事情，以及现在如何通过他的追随者继续这项工作。所以我们刚才谈到耶稣在他周围聚集了一群门徒，这些门徒将成为我们称之为教会的跨文化上帝子民的核心。因此福音书为此做好了准备。但使徒行传所做的是表明耶稣在地上开始的工作现在是如何通过这群追随者继续进行的。现在在耶稣死复活和升天后不在场的情况下，他表明了耶稣开始的工作如何通过他的追随者他的弟子。然后使徒行传为通向新约其余部分提供了一座桥梁，因为这些追随者中的一些人成为了主角。同样使徒行传并不是以一个主要人物耶稣基督为中心，而是以许多关键人物为中心，但是使徒行传其余部分中的字母新约圣经是出自其中一些关键人物之手的书信。所以我们有彼得前书和后书的书信，我们有约翰的书信。有趣的是使徒行传中的主要人物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占据中心舞台的人是一个名叫使徒保罗的人。因此很自然的，使徒行传之后新约其余部分中最大的一组著作就出自保罗的笔，因为他是使徒行传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因此使徒行传在福音书和新约的其余部分之间提供了一座完美的桥梁，从福音书中断的地方开始，展示了耶稣如何通过他的追随者继续他的事工，然后为新约的其余部分提供了一座桥梁。通过介绍那些最终成为构成新约其余部分的许多书信的作者的人来介绍新约。使徒行传与路加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讨论路加时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使徒行传是两卷本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第二部分，但同样由于我们刚才描述的原因，当新约圣经被形成正典时，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被分开了。路加福音与其他类似的书一起出版，包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然后使徒行传是分开的，因为它提供了福音书和新约其余部分之间的方便过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其发展方式而言，使徒行传实际上有一个相当简单的计划。可能有多种方法来概述或分解使徒行传，但在第一章和第八节中可以找到一种似乎符合作者意图的简单方法。现在在使徒行传的前几节经文中，耶稣没有再一次在路加福音的最后，耶稣死了，他从死里复活，并向他的追随者显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中，耶稣还没有升天。耶稣还没有升天。耶稣还没有升天。在使徒行传一开始，他仍在教导他的门徒。所以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正如我所说，那是因为他们原本是两卷本。因此在使徒行传中，耶稣仍在地上教导他的门徒，不久他就会升天，然后他的追随者就可以继续耶稣已经开始的工作了。但耶稣在离开之前对他的追随者他的门徒的部分指示，可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八节中找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节经文概括地提供了使徒行传的概要，是领导。因此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现在在我们研究它如何适合之前，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很好的传教策略。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它会以同心圆的方式移动。它从耶路撒冷、朱迪亚、撒玛利亚开始，就在北方，然后是地极，地球的最外层。这不仅仅是耶稣是一个优秀的传教策略师，你需要从你的基地开始，然后向外移动，尽管这可能是真的。但关于这节经文，你需要了解的是，我认为将其放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它直接反映了先知以赛亚关于上帝如何复兴他的子民的计划。有趣的是，如果你回到以赛亚书，他预想好消息从耶路撒冷传播到地极。所以这不仅仅是耶稣再次说，嘿，我有一个传播福音的好策略。相反，耶稣所做的是说，随着你传播福音，以赛亚的应许应验，或者以赛亚的复兴和拯救的应许现在开始应验。 同样，使徒行传一直追溯到旧约，表明耶稣和现在他的追随者正在实现所有这些旧约预言的应许和期望。因此，举例来说，如果你查看你的笔记，我的笔记位于第23页的最顶部，我在使徒行传1:8中分离出了这些短语。所以，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时，你们就会成为我的见证人，直到地极。这些短语直接出自以赛亚书。例如，使徒行传第32章第15节说，当圣灵临到你身上时。再一次，第32章提到神再来并复兴他的子民的那一天，将他们带回耶路撒冷。他们现在在流亡中，将他们带回耶路撒冷。现在第15节说，直到圣灵从高处浇灌在他们身上，我们。旷野变成肥田，肥田变成森林。请注意这句话，这是从以赛亚书 32.15 开始的，直到圣灵从高处浇灌在我们身上。现在路加说，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时。现在请注意下一句话，你们将成为我的见证人。同样，在以赛亚书第43章中，先知以赛亚谈到上帝会再来复兴他的子民的那一天。第43章、第10章和第12章，听着，你们是我的见证人，他正在对以色列说话，你们是我的见证人，这是耶和华说的，也是我所拣选的仆人。第12节，当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时，我宣告，拯救，宣告，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这是主说的。神再一次向以色列说话，现在耶稣向这个新以色列，神的新子民说话，从他的门徒开始，告诉他们，你们是我的见证人，这应验了以赛亚书。以赛亚所许诺的复兴，就是有一天神将复兴他的子民，带来新的创造，并通过弥赛亚给他们带来拯救，这正如现在正在发生的那样。但不是在以色列这个实体国家，而是在耶稣现在建立的这个新民族中。所以他们是这样的，圣灵会临到他们身上，应验以赛亚书32章，他们会成为他的见证人，应验以赛亚书43章，然后又一章。注意顺序，使徒行传的顺序甚至与整本以赛亚书的顺序相同。第49章，当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为我做见证，直到地极，以赛亚书第49章第6节，现在请听。再一次，这是神通过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说话。当他们被流放时，他应许有一天他们会从流放中回来，神将恢复他们作为他的子民，给他们带来拯救，这就是他所说的。他说，你成为我的仆人，来兴起雅各各支派并复兴以色列的幸存者，是一件太轻的事。我要使你成为万国的光，以色列也必成为万国的光，使我的救恩达到地极。这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中的短语完全相同。那么耶稣在做什么呢？他基本上是在告诉他的门徒，他们要实现以赛亚书中所预见和预言的复兴计划。以色列要做什么？圣灵要浇灌在以色列身上，他们要成为他的子民，他们要成为他的见证人，他们要把救恩传播到地极。现在就好像耶稣是说，现在衣钵被传递给耶稣的门徒，传递给这个新的以色列，这个新的教会，这个上帝子民的新社区，这是门徒中的核心形式，而这正是将要发生在其余的事情，使徒行传的书。再说一遍，我们学会用一只耳朵聆听旧约，来阅读旧约，这一点非常重要。再说一次，正如我所说，这不仅仅是耶稣想出的一个很好的传教策略，他认为这会起作用。他表明，使徒行传第二章中所发生的事情，正是实现了以赛亚在旧约中的应许。现在这一切正在发生，不是在以色列国，而是在这个新的社区、新的聚会、神的新子民中，他们现在以耶稣为中心。好吧，我想我们就到此为止。下周我们将继续谈论使徒行传，但让我们谈谈考试。我要说几件事。我只是想谈谈它会是什么样子，然后谈谈如何学习它，然后给你一个提问的机会。考试全部是选择题。我讨厌多项选择考试，但对于这么大的课程，如果我给你一个论文测试，我会一直到明年圣诞节才给他们评分。因此，不幸的是，这种规模的课程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进行多项选择类型测试。这就是测试的本质。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在一小时内完成它。有些人可能会在20分钟内完成。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读完整个部分。没关系。无论你需要做什么。同样，考试将仅涵盖背景材料和福音材料。 我今天所说的关于《使徒行传》的所有内容都不会出现在考试中。你对此不负有责任。该信息将出现在下次考试中。因此，从第一天到福音书的所有背景材料都是考试中的信息。我在考试中尝试做的事情之一是让你比较和对比福音书。我会问你一些问题，试图让你比较和对比福音书的独特之处。所以，我会问你关于什么事的问题，我可能会问你哪部福音书将耶稣描绘成新的摩西，希望你能回答马太福音。你们中的一些人会做对的。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只是想让你进行比较。有很多与整本福音书的主要重点和主题相关的问题。再说一次，我不会要求你提供特定的经文或类似的东西。我更感兴趣的是关注整个福音书。但你确实需要了解主要重点、主要主题、主要文本。每当我们谈论与福音书相关的某些段落时，在约翰福音中，我们都会触及一些段落，例如告别话语或井边的女人，并且只知道这些段落的内容以及我们对这些段落所说的任何内容。我们讨论了一些马克的结局。那个马克，他是在第八节结束还是有更长的结尾？因此，每当我们谈论任何不同的段落时，只要能够告诉我这些段落中的内容即可。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是，我有人做了一年，他们向我展示了他，他们在所有四项考试中都这样做了。他们把一张图表放在一起，在图表一侧左栏的大海报板上，他们有四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然后他们有一系列的柱子穿过顶部。一栏说作者，一栏说结构，一栏说关键段落、主要段落。另一栏表示耶稣的主要观点，另一栏表示主要重点。对于每本福音书，他都会在每个方格中进行总结，从笔记中取出信息，然后将其放入这些方格中。一眼就能看清所有四本福音书，并比较和对比他们的不同之处。再说一次，他实际上每次考试都是这样做的。因此，您可能会考虑这样做，从笔记中获取信息并构建某种图表，您可以在其中直观的同时看到所有福音书，并了解他们如何比较和对比，他们强调什么主题等等。再说一遍，关于历史的部分，再次要注意主要人物、政治、宗教方面的主要事件以及一些主要文化趋势。我们讨论了其中的两三个。现在我确实有，以防万一你想把这一切写下来，我在黑板上有一个学习钥匙，一份第一门考试的学习指南。因此，如果您去教学大纲和本课程内容笔记所在的地方，如果您去那里，你会找到第一门考试的学习指南。我想我触及了一切。如果你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那么每个人都应该得到100分。因为，再次强调，考试不是来自你的课本阅读。它仅反映我们的课堂讨论和你要携带的笔记本。但是，同样，有一个学习指南。你可能想看看。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如果您对考试或学习指南中的某些内容有疑问，请随时给我发电子邮件。但是，您对考试有任何疑问吗？或者您笔记中的任何具体问题，或者您想知道的与背景或福音书相关的任何问题？是的。你说在那个图表上。然后是关键主题。有许多关键主题，不一定只关注耶稣是谁。但我认为在大多数福音书中，我们讨论了主要重点，即如何描绘耶稣，但也讨论了福音书的其他独特或关键主题。是的。另外，对于历史，你说的是人物、事件、文化事件。是的，人物、事件、宗教运动。请记住，我们谈论了希腊罗马和犹太宗教运动，例如犹太运动、艾塞尼派和法利赛派。能够告诉我他们的想法或强调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回应，尤其是对罗马统治的回应。我们谈论了一些库姆兰社区和死海古卷。我们讨论了一些关于正典的问题，一本书被考虑进入新约正典的标准是什么，诸如此类的事情。同样，这些内容都在黑板上的学习指南上详细说明。因此，我鼓励您下载学习指南。好的。当然。您要询问不同历史事件的日期吗？不，我不会要求约会。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是的，我不会询问任何具体日期。我想我可以。至少对我来说，这些是我首先忘记的事情。我希望您了解这些事件背后的主要含义和想法。 只要你有一种感觉，这发生在基督之前或他出生期间或类似的事情，那就是主要的事情。有一些日期你稍后需要知道，所以我并不是永远不会问你有关日期的问题。但出于本次考试的目的，您实际上不需要知道任何日期。那么福音书的日期呢？福音书的日期？不，我实质不认为我谈论过这个。我想我在一些测验中问过你这个问题，因为它在你的教科书中，但我不会问你具体的日期。您可能需要知道大多数学者认为他们的写作顺序，但我不会问您确切的日期。有些人对于给出准确的日期犹豫不决。有时他们给出大约10年，公元60到70年或公元70到80年，所以我不会问你任何具体的日期。只要你知道迄今为止第一世纪发生的一切，那可能就足够接近了。那么我们应该在周三之前完成下周的阅读吗？是的，下周的阅读你可以在周三做。这是个好问题。所以看课本没问题。您可以在周三之前完成，因为周一完成考试后您就可以自由出发了。我们根本不会谈论使徒行传。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的新约历史和文学课程第12讲福音主题总结和使徒行传简介。